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推动药价改革，多家药厂降价直销；中共黑客幽灵金牛曝光，瞄准多国外交机构；美制裁几十个涉伊朗武器采购黑名单，十家中港企业在列；G7 同意制裁购俄油国家；以俄冻结资产助乌克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在川普总统呼吁降低药价，并且削减药房、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者等中间商之后，多家制药公司已经表示将在美国直接向患者销售药物，并且提供折扣。川普政府已经在今个礼拜二宣布，会在2026年初推出政府营运网站 TrumpRx.gov， 以提供价格优惠的处方药。美国患者目前支付的处方药费用是全球最高的，通常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接近三倍。川普在7月份写信给17家主要的公司，要求他们大幅降低美国处方药价格。多家国际药厂陆续响应，辉瑞同意降低 Medicaid 药品价格，并且投资700亿美金用于研发和美国制造。诺和诺德、礼来、阿斯利康和塞诺菲等就分别透过直销平台或者远程医疗合作，提供糖尿病、减重和慢性病药物，折扣最高达到七成，甚至将胰岛素价格定为每个月35美金。百时美斯贵宝、罗氏和诺华亦都表示会扩大直销，并且提供优惠价格。美国制药游说团体就宣布，明年一月推出新平台，协助患者直接从药厂购买处方药。预计瑞士和欧洲多家的药企亦会跟进降价，以获得关税豁免。中共幽灵金牛黑客组织首次被曝光，入侵多国的外交部门。美国治安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 旗下威胁情报团队 Unit 42 最新报告披露，一个名叫幽灵金牛的中共国家级黑客组织，过去三年来持续针对中东、非洲和亚洲多国的外交部门、驻外交使馆和电信机构发动网络间谍攻击。这个黑客组织展现出极高的隐藏性和长期的渗透能力，令到受害者难以察觉。报告指出，幽灵金牛的攻击目标主要锁定涉外事务、地缘政治和军事活动等的领域，所摄取的敏感资料和中共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高度相关。这些行动往往和重大国际事件或者地区安全危机同步，显示他的情报收集意图非常之明确。研究人员进一步揭露，幽灵金牛开发出一套全新恶意软件工具组 NetStart， 专门锁定政府常用的 Microsoft IIS 伺服器，对外交和政府机构构成严重威胁。相比较于过去已知的中共黑客组织，好似 APT27、APT41 和野马熊猫，幽灵金牛虽然亦都使用中共黑客惯用的基础设施，但是攻击手法和工具组合的隐蔽性和区隔化程度更加高，令到追踪更加困难。Palo Alto Networks 表示，经过几年的追踪分析，已经确认幽灵金牛是中共新兴的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 组织，目前已经将相关发现分享给非营利组织、网络威胁联盟等，这个联盟成员可以快速地为客户部署防护措施，并且系统性阻断这些恶意的攻击。报告最后建议，各国政府和电信业者应该加强对资料库和 RIS 伺服器的监护和防护，及早防范这一类隐形的网络威胁。礼拜三，美国宣布制裁21个实体和17名个人，其中包括10家中港企业。他们为伊朗武器生产计划提供支持，包括为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及其弹道导弹和军用飞机生产工作，获取敏感商品和技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 伊朗政权对恐怖代理人的支持及其追求核武器的行径威胁到中东、美国以及我们全球盟友的安全。财政部表示，这些制裁行动同时是为了支持联合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在这一轮制裁入面，一共有10家中国和香港企业被列入制裁的黑名单，包括北京的卓越全球、韦斯通、河北森宁、杭州捷配、东莞若捷电路、深圳优翼和香港注册的英诺、长城、Micro Device、雷明科技和深圳雷明等公司。同时，6名中国籍的个人被点名，分别是蔡德山、侯雪源、胡运禄、雷国健、刘宝娟、孙兆兰和早在2017年被指名的刘宝霞。在今次制裁的跨国网络当中，中港企业和相关个人扮演了关键的供应角色。这些公司被指控作为伊朗采购链中的中介枢纽，提供高技术门槛的电子元件。七国集团 G7 财政部长星期三举行网络会议，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对俄罗斯进行重大的制裁升级，以结束俄乌战争。制裁升级行动不单只将锁定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更加是首次承诺在各自的法律框架下协调使用核区内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全部价值，用于支持乌克兰，被视为对俄罗斯进一步的金融打击。G7 财长表示，今次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打击俄罗斯主要的收入来源，即能源出口。制裁范围正式从俄罗斯本身进一步扩大到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方国家。之前，美国多次敦促其他 G7 成员国对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借此来打击俄罗斯的战争资金。G7 财长10月15日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再次召开会议，以进一步推进这些领域的行动，包括对协助俄罗斯战争的国家实施贸易限制。美国将 H1B 工作签证年费提高到$100,000之后，中共最近推出一项新政策 K 签证，允许全球理工科毕业生不用企业邀请函就可以入境中国居留和就业。但是政策公布之后，网络评论区几乎全部反对，更加被批评是不顾中国年轻人的死活。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222,000人，但是目前失业问题严重。譬如黑龙江大学最近一场就业博览会，9,000个职缺竟然吸引了超过110,000人报名，由此可见工作几咁难找。专家亦都唔睇好呢一个政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就批评，呢个根本唔系抢人才，系执人哋剩低噶。他认为中共有咁多研究生毕业都揾唔到工作，仲引进外国人，只会令到情况雪上加霜。另外，亦有学者警告，这种签证背后恐怕还有中共科技间谍的考虑。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说，中共对每一个入中国的人监控都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些人却有可能被收买、被腐蚀，将西方很多技术偷偷贩运到中国，成为中共反过来向西方渗透的一个工具。很多中国和国际社会舆论认为，这项政策最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原因在于中共体制等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讲得很直接，中共长年想吸引台湾科技人才，但是大家宁可留在台湾或者去美国，因为中国的法律根本是人治，合约亦都不可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啲人系咪真心留喺中国，亦系一个好大嘅问号。礼拜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联合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等多个人权机构同埋团体喺国会山举行研讨会。多名与会嘅专家表示，中共因为惊而迫害同埋打压所有嘅宗教信仰。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表示，中国宪法写明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宪法所宣称的和中国人实际经历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表示，中共对宗教自由的侵犯特别严重，以至于残酷打压佛教徒、维吾尔人、藏人、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新西亚孙在研讨会上边表示，近年来镇压法轮功再次成为中共的主要维稳优先事项。智库研究员就指出，中共剥夺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的权利。藏族青年表示，他因为在2015年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支持，被判刑三年，罪名是分裂国家罪。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在研讨会上提出，中共将基督教信仰非法化和政治化。他说，中共实际上是在将宗教自由活动政治化。能源部长赖特礼拜二表示，川普政府将入股加拿大公司美洲锂业 Lithium Americas， 一家公司正在内华达州北部开发全球最大的锂矿之一。能源部将持有美洲锂业公司 5% 的股权，同埋呢家公司在内华达州萨克帕斯锂矿项目 5% 的股权。萨克帕斯锂矿项目被认为至关重要，以降低美国对中国锂资源的依赖。锂是一种关键原料，用于制造手机、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所需要的高科技电池。美国两党都支持萨克帕斯项目，并希望缩小美中之间的产能差距。能源部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将确保这个项目的推进，从而刺激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创造，并且确保美国能够获得北美最大的以太明锂矿矿产。美洲锂业星期三表示，已经和能源部达成一项原则性非约束协议，以推进首笔$43,500,000联邦贷款的拨款。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誓言将动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护能源丰富的卡塔尔。这份命令的文件星期三在白宫网站上公布，但标注的日期是星期一，显然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签署的。以色列上个月为击杀哈马斯领导人而空袭了卡塔尔首都多克，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已经为此正式向卡塔尔道歉。川普的行政命令援引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共同利益。命令中写到，美国会将任何针对卡塔尔领土、主权或者关键基础设施的武装攻击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卡塔尔外交部说，美国的承诺是加强两国紧密防务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卡塔尔政府资助的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川普新的行政命令在以色列袭击之后保证了卡塔尔的安全。